赵四小姐头部被打，打得还不轻呢，幸亏医院里抢救及时，把血给止住了。张学良能不上火吗？要下令捉拿凶手。赵四小姐深明大义呀、啊，把张学良给拦住了。汉卿算了，这都是不了解内情的群众，把我打了，我是委屈，但是那帮人还不是说无意之中打的，他们恨你，也恨我，怪就怪马君武写的这两首诗。呀，张学良一听这事瞒着他，闹了半天赵四也知道了。刚才我没说嘛，这事儿纸里包不住火呀。不明真相的群众们气坏了，那意思之间就把张学良比成纣王，把赵四比成妲己。现在张学良是昏君无道啊，都是因为赵四弄出来的，这不冤枉人吗？但赵四深明大义就在这儿，不能怪群众，群众不明真相。所以汉卿，我劝你应当该开会的时候你开会，该解释的时候你解释，你光这么闷着不说话也不行，群众不了解真相。只要能把东三省再收复了，你就算给我出了气，比抓100个凶手都胜强万倍。把张学良给劝住了，张学良气得咕噜紧接着下来，左一个会议，右一个会议啊！像东北的军官，他得开大会进行解释；学生的代表进行解释；北平各界的群众代表进行解释。张学良只是说：“现在国土沦丧，我是千古的罪人。”但是我掏心里说句话，我不愿意这么做呀，我愿意做亡国奴吗？我愿意双手把大好河山交给东洋鬼子吗？但我有难言之隐，中央的命令要绝对服从，一切依靠中央，依靠国联，迟早问题会得到解决的。你就得这么解释，他还不能把整个责任全推给蒋介石，还得维护领袖的威信。那张学良还能这么说吗？这事不怪我呀，那蒋介石告诉我不让我打呀，那我有什么法儿？有事你们找蒋介石去得了。要那么说能行吗？他张学良出于有诸君思想，还得维护蒋介石的威信，有些事还得承担下来。这一方面做解释，另一方面赵四给他出主意，现在趁日本人战足未稳，要进行抵抗，光依靠国联还不是办法。你知道国联什么时候来人吗？等他来了，黄瓜菜都凉了，不能叫东洋人看着我们中国人没人呢。现在日本人只是占了沈阳、吉林两个城市和部分县区，大部分国土还在我们手中。如果我们这阵组织军队全力反抗， 完全有希望收复失地。张学良一听，对，他明白，也公开请示蒋介石肯定不行，还是那仨字不抵抗，甚至说绝对要服从中央。哎，我这么办，我不请示，我不以正规军跟日本人开战，群众团体行吧？那可以吧？公安部队行吧？这怎么打呢？心乱如麻，理不出头绪呢。哎，正在这么个关键时候，潘海基人报告，原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黄显生将军求见。黄显生来了，哎，来的还正是时候。张学良站起身来，他喊：“快快请，请请请，马上把他请来。”过了没有五分钟，人影一闪，走进一个人来。大个，标准的军人的腰板倍儿直啊，走起路来咚咚有声，来到张学良近前，规规矩矩行了军礼，咵，副司令，哎，想不到还能见着你，黄将军，这算啥事？张学良拉着黄显生两只大手，激动的半天没说出话。两个人肩并肩坐在沙发上，赵四赶紧过来倒水点烟。张学良就问：“沈阳情况和辽宁情况究竟怎么样？说说看。”副司令，我就是回来向你详细做报告的。我好不容易逃离了虎口啊。黄显生把经过做了介绍。说到这儿，这黄显生可能您听着挺陌生。你要读过红岩那小说，听过红岩的那个书，恐怕您不陌生了。在白公馆渣子洞压着一个人，是个军人，挺大的个，在那关押着。那个人就是黄显生，给小萝卜头还上过课。他带个老怀表，小萝卜头到了时候拿着笔拿着本儿去上课去喽，在监狱里学习，就找这黄显生给上的课。这是著名的爱国将领，由于他抗日，由于亲共，被蒋介石抓起来押到白公馆渣子洞，最后是惨遭毒手，就是他。黄显生的字儿叫景忠，你听这名，黄显生又叫黄景忠，他自己起的名，是咱们辽宁凤城县的人，生于1896年12月18。那个时候黄显生少年的时候，对读书刻苦钻研，非常用功。你看咱们介绍这个历史人物，介绍了不止一个了。有出息的人，不管他是忠还是奸，他肯定刻苦学习，脑瓜好使。黄显生不例外，家境贫寒，但是学习起来如饥似渴。原来的时候就在道立中学毕了业了，毕业以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呀， 但是不是正式大学，是补习班，也等着大学生。他那时候大学生念书的时候，正赶上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，反对袁世凯政府，奈何限定不平等条约，黄先生也加入游行的队，而且还是个小头目。后来这事儿过去了，警察追究责任，追到黄先生身上，就在把他关押了很多天，调查了个底儿朝天，把他愣出了名了，被迫实行。黄先生又回到家乡，到家乡干什么？年轻人呢？哎，正好那个时候啊，讲武堂招生，他又报了名字了。一考试成绩优良，录取了，在讲武堂第三期炮兵科学习。因为成绩优良，毕业之后择优录取，毕业就做了营长，在奉军做营长。没有二年的时间，因为他治军甚严，受到上级的奖赏，又提升为少将旅长。后来张学良发现黄先生是个人才，对他特别器重，又破格提拔，叫黄先生做了辽宁省警务处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的局长。原来那时候不叫警察厅，也不叫公安厅，那时候省里叫警务处，那处长就等于现在省公安厅厅长，另外还兼着沈阳市公安局局长。这个警察就是一种特殊行业，专政工具，古往今来都极其重视，对外是警队，对内是警察。那没有警察还行吗？怎么维持社会秩序？怎么维护社会治安呢？怎么捕盗抓贼呀？这离开警察能行吗？专政工具吗？一般的人干不了，必须有特殊才能的。所以张学良才把他安排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。黄先生一上任就没辜负张学良了。黄先生原来的时候在军队里就知道，这个警察机关呢，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行业，有特殊的权利，不法之徒甚多，利用手中的特权敲诈老百姓，勒索老百姓，动不动抓人，动不动捕人，压杀囚流，老百姓恨透了警察。你军队毕竟打仗的时候有用，平常的时候也可能欺压老百姓，没有警察方便，他直接管民了。那时候这个风气特别不正，黄先生上任之后马上对警察开始整顿。你不张学良把他全交给我了吗？我不是说了算吗？我当一天和尚就撞一天钟，整顿警方雷厉风行，受到张学良的重视和支持。张学良告诉他，你干，出了事我担着，大刀阔斧干，这么做就对了。黄先生一听有后台呀、啊， 总司令给撑腰，我还怕什么？甩开膀子看，怎么整顿呢？头一个人分类归队，是警察部门的大官小官给我登记，哪来的？你过去什么出身？称职不称职？这是一。另外一个，老百姓有没有怨言？那是也有检举信的，发动群众检举揭发，根据这个事调查。如果作恶多端，马上绳之以法，投入监狱。有的不称职，官职一路到底，回家抱孩子去，卖地瓜去，站好人的位置，走吧。哎呦，那时候那警察可害了怕了，恨透了黄先生了，都管黄先生啊叫包公。这姓黄的这包公可真厉害，铁面无私，也不管三七六五。经过他这一煞这个不正之风，金风好转。这管理，你不管理放任自流能行吗？你古往今来皆通以理呀、啊。另外黄先生以身作则，你首先得当头的，你得做出劲啊。为什么上梁不正底梁歪呀、啊？你光要求别人了，你当头的，你先不守规矩，那好使吗？底下不服气儿。就因为黄先生不贪贿赂，以身作则，光明磊落，要求下边的人，下边就不敢了。怎么管他叫包公？张学良表扬了黄先生，给了他奖励。张学良把腰里带着一块金表给了黄先生。黄先生这块表啊，一直带着扎子洞啊，给小萝卜头上课的时候还带着一块表呢。这是张学良赠给他的，以示鼓励啊。就这么的，黄先生就更高兴了。就上任不久，发现一个大案。什么大案呢？缉私队发现了380包海洛因、400箱大烟，这毒品呢，是数量太大了，马上扣留了。一了解哪来的呢？是日本人干的。日本人有个头叫斋藤八郎，斋藤八郎他是大货台老板，经常走私贩毒，在沈阳辽宁泛滥成灾，像成批的进的东西，从中谋取暴利。这第一次队的一请示警察局长，这日本人呢？这黄先生把桌子一拍，日本人怎么了？日本人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为所欲为就行吗？靠，全给靠，而且召回日本总领事馆，叫他引渡这日本人，把他交出，按中国法律治罪。这日本人吓得连夜跑大连去，然后坐上轮船回了日本了，不敢在中国地待着了。那他的同党抓起来不老少，该压的压，该关的关呐。没收这些东西之后，就在沈阳小河沿，把这些东西全都堆在这，像小山头一样，大肆宣传，让各界派来代表，通知各国领事馆。各国使团全来参加，就像林则徐烧鸦片似的，泼上汽油给点着了。老百姓一看，哎呀， 欢呼雷鸣，老百姓对这个毒品呢深恶痛绝。你看现在这毒品这玩意又冒头了，消失了多少年的东西又冒头了，特别是在一些边境城市，内陆也有。您看这个电视经常报道，可卡因呐、吗啡呀，特别有些年轻人误入歧途，吸了毒了，这不坑你自己，是祸国殃民的东西，这可了不得。这要泛滥成灾，国破家亡啊！黄先生对于毒品那是恨透了。这个做法震动了辽宁和沈阳，一下子黄先生的名儿就起来。当然他不是为了名而名，他这么做受老百姓支持。第二个例子，唐二虎，您知道，咱说乱世枭雄唐二虎那是主要角色，张作霖磕头的把兄弟，救过张作霖的命，张学良也是他给救活的，所以立下了很大的功劳。所以呢他一直做着热河省的头把手，热河省他不是当督军就是当省长，要不就是省主席。哎呀，这热河可倒了霉了，成了他的小天下了，他想干什么干什么，他也倒腾烟土。第一次倒腾大烟土数目惊人，让警务处的处长王永江给扣了，为那事儿都动了枪了。唐二虎好像没枪毙王永江，后来张作霖出了面子，狠狠地把唐二虎训教了一顿，这事儿才了结了。张作霖不在了，唐二虎觉得我是老前辈了，那张学良是毛孩子，当初我救过你的命，我要不救你，不靠着我的双枪把你们娘俩救出户口，你能有今天吗？我弄点零钱花算个什么呢？这简直是岂有此理！